让我们继续回到高元度的故事。史料记载，元度至唐，以乱故，不得朝见。也就是说，对于高元度求见的要求，因为当时时局混乱，唐肃宗一直没有答应。直到上元二年，也就是公元761年阳春三月，史思明被儿子所杀，唐朝大势已定，皇帝才重新想起高元度。皇帝想起他，并不代表想见他。史料记载，唐肃宗派内史向高元度宣读诏书说，特进秘书监藤原清和，今依史奏，欲遣归国，唯恐残贼未平，道路多难，元度已取南路，先归复命。接到这个诏书，高元度感到十分失望，因为诏书上面说得明白，叛军尚未完全清除，回国之路充满危险，担任特进秘书监的藤原清和暂时不能冒险回国，你先回去吧，你可以走南路回国复命。高元度再一打听，年迈的仲麻吕因为同样的原因也不能被允许回国。对此高元度十分不理解，心情低落，他实在想不出空手回国怎么向天皇交代。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皇帝派人送来兵杖样甲胄一具，伐刀一口，枪一杆，矢二支，说是回赠日本天皇的礼物。但是史书《续日本纪征赠唐国牛角》一节又记载，唐肃宗要求日本提供牛角用来造弓。据分析，大唐平定叛乱需要大量的兵器，不放身为日本皇室外戚的藤原清和回国，也有可能是将其扣为人质，以换取日本的兵器援助。上元二年，也就是公元761年初，高元度带着满腹的遗憾回国。需要说明的是，高元度一行入唐时是11人，回到日本的却是10个人，未能回国的是羽立祥。他是公元717年第九次遣唐使随员羽立吉马吕与唐朝女子所生，他没有回国，应该与母亲在长安有关。唐肃宗很周到地体现了大唐的风度，专门派宦官谢石和护送高元度一行到达苏州，然后由苏州刺史李护负责造大船一艘，再抽调越州濮阳府折冲、沈维岳等9人为押领官，别将陆章石等30人为水手，护送高元度从苏州横渡东海。8月12日，船队抵达九州岛，高元度与护送自己的唐朝官员作别，匆匆赶往今天的日本奈良西郊。此时负责护送的唐朝官兵应该按原路返航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们居然没有走。九州岛大宰府也只能是好鱼好酒地伺候他们。直到唐宝应元年1月，日本天皇派人给他们送来了一些赐禄，这些人才准备打道回府。赐禄也就是日本赠送给他们的礼品，按照史料记载，这些礼品的发放是有严格的标准的。但是当时的头领沈维岳在向下属发放赐禄时居然动了手脚，很快下属们察觉到了沈维岳的贪污行径，按说应该回国后再向朝廷举报这个贪官，但是这38个人居然联名向日本的九州岛大宰府告状，提出由副使取代沈维岳的大使之职，重新分配赐禄。接到诉状，大宰府十分惊讶，倒不是为贪污之事惊奇， 而是为外国人告外国人却让自己当裁判而惊奇。要知道，换大使是皇帝的特权，哪轮得到他这个外国小吏？于是他赶紧请示日本朝廷。日本朝廷很快答复，大使副使是敕使，不可改弦更张，至于赐禄仍按原定标准发放。这件发生在唐朝外交官身上的丑事，虽然淹没在了回城的浪涛之中，却永远留在了日本的史册里。高元度回国之后，向纯仁天皇奏明了唐肃宗不放藤原清河回国的用意，于是日本天皇将藤原清河的官位摇授至从三位，任命了新的遣唐大使，造船四艘，收集牛角7800只，准备运往大唐。不过日本的授唐计划因为触礁、大风等原因而搁浅了。此后回国无望的藤原清河与一名唐朝女子结婚，生育了一个女儿，取名喜娘。唐大历十年，也就是公元775年前后，藤原清河托新罗使者给日本天皇捎信，表达了强烈的回国意愿。于是日本光仁天皇派出第11次遣唐使，并让遣唐使带信给藤原清河说，汝奉使绝育，久经年续，忠诚远著，消息有闻，故今因聘使迎之，以能努力与使共归。大意是说，你十分不容易，我再派人，希望你能跟他一起回来。两年之后，日本第11次遣唐使在长安受到了唐代宗李煜的接见，但是年迈的藤原清河已经无力承受海上的颠簸，只好派女儿喜娘随遣唐使回国探亲。中日混血儿喜娘抵达平城京后，在日本朝野引起了极大轰动。尽管没有见到藤原清河本人，藤原家族还是悲心焦急，围着喜娘嘘寒问暖。同年，藤原清河在长安病逝。万里之外的光仁天皇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，追授他为从二位。成和年间，仁明天皇再追授他为从一位。对于身后日本皇室赠予的殊荣，藤原清河既无福享受，也听不到了。他在九泉之下能见到的，大概只有常常出现在梦里的故乡和梅花吧。安倍仲麻吕和藤原清河都终老在了长安。屈指算来，长安的历史至此仅仅只有500年。那么是谁首先看中了这块福地，又是谁下决心定都于此的呢？欢迎继续收听《丝绸之路》，长安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型系列讲述节目《丝绸之路》，原著高红雷，播讲米亚牛。欢迎下期继续收听。